请弟兄姐妹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在新约的圣经是244面。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第一，我们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赐人生命的主宰。我们不仅仅是相信有一位上帝，有一位创造宇宙赐人生命的主宰，我们更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创造生命的主宰。他和天父是一位，他在父的里面，父在他的里面。很多人都相信有一位创造宇宙赐人生命的主宰，但是基督徒的信仰是除了这个基本的信仰以外，他更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凭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呢？昨天晚上我们讲起，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夕，他的门徒也向主耶稣要一些证据的。他们说，主啊，你多给我们一点证据，让我们知道我们信的确实是对的。他们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主对门徒的这一个要求，他的回答是有两类的证据可以供你来研究判断。我宣布我是神的儿子，我宣布我和父是一个，你可以根据我的话来知道我所宣布的身份是真的还是骗你的，你可以根据我所做的事来分辨我真的是神的儿子还是骗你的。昨天我们把主耶稣所给的这两个证据，我们很简单的讲了一讲，然后说我们今天早晨要特别思想主耶稣给我们的第二类的证据。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可以证明我的身份。我们昨天也和弟兄姐妹一起思想主耶稣做的事里面包括两类的事情。一类就是他坐在每一个信他的人身上的，坐在你的身上，坐在我的身上，坐在1900多年以来每一个信他的人身上，他都做了奇妙的事，所以我们就是他的见证。别人看见我们，应该羡慕我们的生活的方式，羡慕我们的理想，羡慕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满足，因为他知道我们和一般的世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神所做的工作。但是除了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事以外，主耶稣自己特别强调另外一件事，他说这件事可以使人相信的。我们昨天读约翰福音14章，我要请弟兄姐妹再翻回约翰福音14章，我们看一看。昨天有一节圣经我们没有读，约翰福音14章我们昨天读了第1节到11节，今天我要请各位先看一节后面的圣经，约翰福音14章第29节。在第29节那里耶稣这样说，在150面，他说，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在那一天的晚上，耶稣告诉门徒，我给你们两类的证据，你们可以信。一个就是我所说的话可以证明我的身份，一个是我所做的事可以证明我的身份。但是在那篇话的末了，他就说有一些事情还没有成就呢，等到这些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信。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主耶稣所说的那些事情，证明他的身份的事情，不仅仅包括他已经在门徒身上做的那些事情，还有一类的事情在那一天的晚上还没有出现，在那一天的晚上还没有发生。他说，我事先告诉你们，等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可以信。弟兄姐妹，我相信主耶稣那一天晚上讲的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其中有一件就包括他自己从死里复活这一件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基督徒信仰的关键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真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应该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昨天我们讲到末了的时候，特别把哥林多前书15章提出来。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四节那里说，若是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所传的也是枉然。弟兄姐妹，如果主没有复活，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信的，也没有什么可以传的。现在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看我们信仰的这个关键的问题，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这件事情。早期的门徒，他们最喜欢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弟兄姐妹，回去也许你愿意喜欢把使徒行传，早期的教会，你把使徒行传从第一章慢慢的读下去，你就发现早期的门徒他们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非常喜欢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被钉死了，埋葬了，又复活了。每一个门徒有他们传福音的不同的方式。彼得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是说，你们以色列人，你们犹太人，你们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神所设立的那一位，但是他胜过死亡，他复活了，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当彼得这样子传讲福音的时候，神的灵和他同在，有一次有3000个人受感动，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他传福音的时候讲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我很喜欢读彼得传福音的那些很简单的话，他复活了，他是神的儿子，你们应该悔改，奉他的名受洗就必得着所赐的圣灵，你们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他复活了，他是神的儿子。彼得传讲主耶稣复活就是单刀直入的，不讲什么道理的，就是他复活了你就应该信，因为他复活了证明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他在那里指责罪，告诉所有的人应该悔改。神的灵与他同在，听见的人很心里面被扎，就认罪悔改，很多人得救。但是主耶稣也有另外一个门徒是保罗。保罗传讲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和彼得不大一样，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背景不大一样。彼得是一个渔夫，他传讲的时候不需要用高言大志，不需要讲太多的道理，耶稣复活了就是复活了，他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你们都是罪人，我们世界上的人都是罪人，认罪悔改。彼得就是这么传，单刀直入的传。但是保罗因为神给他的背景不一样，受的训练不一样，他也传讲耶稣基督复活，他知道这是最重要的。但是他传讲耶稣复活的时候和彼得用的方式不大一样，他不像彼得那样子，就是耶稣就是复活了，你就是要信，你真的相信你也得救的。他讲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是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把理讲出来。他说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是可信的，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耶稣基督复活是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证据的，你非信不可的。我多年以前我自己整理我的信仰，我常常喜欢做这样子见证。我要求我自己的信仰，我说韩伟，我不会满足于如果我的信心只是感情的，只是经验的。所以我越来越喜欢保罗的这种传讲耶稣复活的道理，因为他在那里是讲很多很多的证据，让我们知道耶稣复活是真的，是可信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从12节那里，先从不同的角度讲耶稣复活的重要性。我们先从12节看几节的圣经。保罗在这里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这一节圣经让我们看出来，当时哥林多的教会有一个问题。当时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两派的人在争论一个问题，保罗就挺身而出写这一封信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争了，没有什么好争的。这两派人在争什么一个问题呢？他们就争到底人死了是不是就完了。有一派的人说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完了，没有复活的事情，没有灵魂。另外有一派人的说法是不是这样的，人死了不是就完了，有灵魂，有永生，有复活。保罗知道在哥林多有人在为这个复活、灵魂、永生的问题在那里争辩， 所以保罗就写这封信，他挺身而出要澄清这个问题。他说你们这两派不要争了，这两派有一个答案的。他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他等于在那里宣布你们这一派的人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有复活、有灵魂、有永生这种说法是对的。你们这些说人死如灯灭的人，你们这些人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不需要再争了。我非常喜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二节，一个基督徒为了真理和别人争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争辩的依据在这里。你如果要想争辩一个问题，你凭什么知道你是对的？你会发现很多基本真理的争辩是在这个地方，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很多问题就不要争了。我举几个例子，也许把这一节圣经换几种说法你就听得更清楚一点。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人是猴子变的呢？我非常反对这些所谓人是低等动物变的那种说法。那人家问我你凭什么相信人就是神造的呢？我说很简单，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对于真理的争辩，我们的依据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有关系。也许你们会问韩弟兄，你怎么把这个可以扯到一起去？因为主耶稣自己说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耶稣自己尊重创世纪的所有的记载。既然他是神的儿子，既然他从死里复活了，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当然对于人生最基本的问题，生命的来源的问题，只有他有答案，也只有他的答案是正确的。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上帝？我就说我相信有神的。那些无神论的人，我就说你们没有什么道理，你们相信无神，你们实在没有什么道理。我相信有神，我知道我相信的对的。为什么？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我为这些真理争辩的时候，我知道我有依据的，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些让我对人生基本的问题，我知道我信的是对的。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绝对的是非，道德都是相对的？听说过这种话吗？这种话是无神论的人说的。那些不相信有神的人，他就说没有什么绝对的是非的标准的，是非都是人想出来的一套东西，人骗人的东西。是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说无神论的说法是对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这位创造生命的主宰，我们还不知道神所给我们的绝对的是非的标准，那么无神论的说法是对的，那根本就没有是非。那是非道德都是人骗人的东西，他们说的是对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但是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知道神已经给了我们行事为人绝对的准则在这本书里面。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他尊重这本圣经，他说律法上的话一句都不能更改的，连一点一撇都不能改的。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知道人活在世界上不是没有是非的，不是没有绝对的真理的，是有的。是非不都是人造的，是神所启示的。凭什么知道？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保罗在这里说，当他为真理争辩的时候，他争辩的基础，他争辩的依据在这件历史的事实上，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上。然后十四节他又说，若是基督没有复活，若是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基督徒你们很惨，你们没有可以传的，也没有可以信的。然而他说，我知道耶稣是复活了，因此我们有可以传的，也有可以信的。 他从反面讲出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没有可以传的，也没有可以信的。后面还有几节圣经也讲到，如果没有复活，保罗这样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第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世界上的人的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保罗也说，我们基督徒若是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保罗也说，主耶稣若是没有复活，你们基督徒，你们不但还在罪里，而且他说你们罪加一等。为什么？他说你们是妄作见证的，你们见证神叫耶稣复活了。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基督徒你们没有可以传的，也没有可以信的。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你们没有什么可以为真理争辩的依据，没有，你只是乱讲一套就是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罪，我们都还活在罪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罪加一等，因为我们是妄作见证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是只在今生有指望的，我们是比众人更可怜的。关键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保罗说来说去，说去说来，就是说这件事情是真的，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的确可信的。他凭什么这样说？我刚刚说过，他不像彼得，彼得说耶稣基督复活了就是复活了，你就要相信他复活了，我知道他复活了。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像彼得，有人问你凭什么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很多理由，他的话证明他的身份，还有很多理由，其中一个他复活了，所以我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你怎么知道他复活了？有一些弟兄姐妹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知道他复活了，因为他活在我的里面。知道这首歌吧，有一首唱诗，他活，他今天还活着。如果有人问我你怎么知道他活着，因他活在我的心里面。这首歌没有说错。如果今天有人问你，你凭什么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你说我知道他复活了，因为他活在我的里面，你没有说错。但是如果你对耶稣基督的复活只是他活在我的里面，可能很多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他们没有办法听得进去，没有办法信得下去。因为那样子传讲复活有一点像彼得的，彼得就是说主耶稣是复活了，我知道他复活了，他活在我的里面，你就是要信。感谢神的恩典，像彼得那样子传福音，神与他同在，很多人得救。但是神也用保罗，当他讲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除了讲自己的经验以外，他还讲很多很多其他的证据。他说因为有这些证据，所以我知道耶稣是复活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要在他复活的事上花一些心去思考的。当你真正知道你所信的主是从死里复活了，你的信心会进到一个更深的境界，你可能会更接近早期那些跟随主毫无保留的门徒们一样，因为他们亲身经历他们所跟随的主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们的信仰变成他们生命的全部，他们为他们的信仰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的。今天的教会需要的弟兄姐妹，需要真正跟随主的人是这样子的，让我们认识主要认识到那样一个地步，对于他的复活有确实的把握的。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就把耶稣基督复活的各方面的证据都列出来了。在多年以前，当我仔细的思想，我凭什么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凭什么相信？我不能够满意于如果我说我就是知道他复活了，因为他活在我的里面。那我请弟兄姐妹你们听清楚，我不否定那个价值，主耶稣活在我们的心里，他证明他是复活的主，这一类的证据非常宝贵，保罗也强调这个证据的，等一下我们会看见。但是如果我们说我知道主复活了，我的证据就仅仅是他活在我的里面这样子的证据，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这样子的证据有的时候不会令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传福音的对象、 那么样子觉得可信的，虽然对你来讲非常的宝贵。所以保罗当那个时候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讲到主耶稣的复活，他除了讲他自己的经验，他还讲出其他的证据。今天早晨想把保罗所讲的这些主耶稣复活的证据和弟兄姐妹一起思考一遍，希望神能够借着这样子的思考，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对主耶稣的复活有确实的认识，有清楚的把握，让我们的信心进到那个深的那个层次，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为自己的信仰抛头颅洒热血的一个门徒。保罗在十二节以后就讲到主耶稣复活是何等重要，但是在前面他先讲这些证据在此，因此我知道基督是复活了。所以到十二节的时候他就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那表示在十二节以前他已经把基督复活的那些证据那些资料都说出来了。所以我要和弟兄姐妹一起看前面的几节圣经，我们从第三节那里看起。从第三节那里开始，保罗讲出好几方面的证据。他说这几方面的证据证明耶稣是真的复活了。我要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念第三节和第四节，来，我们一起念：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我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念第三节和第四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好，对不起，我刚刚把那个十二节背得太熟了。第三节第四节这里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在这里保罗说出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有一类的证据是来自预言。他说我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并且复活了。他不光是讲这些，他说我怎么知道是这样子，是的的确确是可信的。他说这件事情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保罗在那里告诉当时的犹太人，告诉那些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他说有一类的证据你应该信的。他说那一类的证据就是在预言里面讲到有关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发生了，这件事情发生是照着圣经所说的发生的。一个人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有一大类的证据都是来自预言的应验。一个人要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了，有一大类的证据也是说因为是预言说过这件事情，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可信的。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一次犹太人也逼他，他在安息日的时候行了一个神迹，医好了一个患病很久的一个病人。犹太人的宗教界的领袖就指责他说你犯了一个很大的罪，在安息日治病。他就解释给他们听，他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这句话的意思就等于他自己在宣布给当时的犹太人，他和上帝是一位，他的父在作事他也在作事，他的父作事直到如今他也在作事，在安息日治病是可以的。当他这样说了以后，犹太人想拿石头打他，因为他把自己当作和上帝是一样的。当时犹太人宗教界的领袖特别不能够接受耶稣的，就在这个关键的问题。耶稣在那里宣布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和上帝是一个，和上帝平等。犹太人心里想，你如果说你是先知我们可以接受你，你如果说你是一个好老师我们可以接受你，但是你说你是上帝和上帝同等，你该死，应该被石头打死。这个事情的记载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 那天耶稣给犹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争辩的时候，犹太人说，你说你和上帝是一个，你该死。耶稣说，我说我和上帝是一个是有证据的。在约翰福音五章里面，他给了当时的犹太人有五个证据的，其中有一个是讲这个。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是这样说的，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主耶稣非常强调见证他的身份的有一类的证据来自预言。保罗传讲复活的道理，保罗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并且复活了，这些凭什么可以相信？他说，因为这些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是早就被预言的。如果我们要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要信他确实从死里复活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我们对预言的了解深入一点。因为当我们对圣经的预言的了解深入到一个地步以后，我们知道我们信对了。保罗讲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第一类的证据也是引预言做证据的。昨天聚完会以后，我到这个外面去，看见我们有一本书，也许聚完会以后鼓励弟兄姐妹去稍微翻一翻，很厚的。那本书的名字叫《铁证待判》，是学员传道会一个弟兄写的，现在翻译成中文。在那本书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证据，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可信的。其中有一类的证据就是说，凭什么相信？因为圣经里面的预言早就把耶稣他要遭遇些什么都说了，而且说得非常的详细，而且在他的身上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都应验了。保罗讲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是可信的，因为是照着圣经所说的，是预言的应验。预言的应验是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很重要的一个证据。耶稣自己很强调这一类的证据。我刚刚讲约翰福音第五章，他讲到这里。另外有一次他讲过一个故事，是在路加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他特别讲那个故事，我相信弟兄姐妹对那个故事都很熟悉。当你思想那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用那一个故事说明，今天活在世界上的人如果要想认识耶稣基督，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认识他。预言的应验证明他的身份。那个故事是讲到有一个财主和一个叫花子，说是有一个财主在他的门口有一个要饭的，这个财主奢华宴乐，后来死了。那个叫花子过的日子很清苦，他要捡这个财主桌上掉下来的杂碎才能充饥，身上还长满了疮，后来他也死了。叫花子死了，财主也死了。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个叫花子还有一个名字的，那个叫花子叫做拉撒路。所以有人说那个不是一个故事，是一个真的事情。耶稣讲那件事情的时候说，这两个都死了，死了以后叫花子是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天上，那个财主在阴间里面受苦，非常的痛苦。他苦到一个地步，他抬头一看，看到天上亚伯拉罕的怀里有他从前门口的那个叫花子，他就给亚伯拉罕说了，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请你打发拉撒路用他的指头沾一点水来熨一熨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非常的苦。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说，那个亚伯拉罕听见财主的呼喊，亚伯拉罕就回答说，我儿啊，我们中间有深渊相隔，你要来办不到，我们要去也办不到，甚至于连一滴水都下不去。这个财主说，既然是这样，我主亚伯拉罕呢，请你做一件事啊，请你让那个叫花子，让拉撒路可以回去，请你让他回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啊，不要让他们到这里来受苦。亚伯拉罕的回答是这样子的，说是你的那五个弟兄，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书可以看。这个财主在底下急得不得了，说，不是的，不是的，如果是拉撒路回去，他们会相信。主耶稣讲那个故事非常有意思的，主耶稣说，那个他的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在天上回答他说，他说，你那五个兄弟如果是摩西和先知的书他们还不信，
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信。什么意思？当我思想这个比喻，当我思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主耶稣在那里告诉我们，摩西和先知的书里面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信，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信。那个证据强到一个地步，强到一个地步，比你所见的任何的神迹都可信。一个人若是根据预言还不能相信，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都不信。我实在相信主耶稣所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拿定了主意不要相信，你再给他什么证据他都不相信，真的是这样，人就是这样。然而主耶稣在那个故事里面特别强调，摩西和先知的书里面有足够的证据供我们相信。所以他告诉犹太人，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一本圣经。预言的应验是我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很重要的证据，因为这些是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保罗讲到他凭什么相信主耶稣复活了，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是照着圣经所说。有的人不愿意接受这一类的证据，他们想尽了办法不要接受，他们说，我怎么知道旧约圣经，我怎么知道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不是后人写的。如果他能够说这个圣经是后人写的，这些预言当然是人骗人的东西，你要怎么写怎么写，你要怎么应验怎么应验。但是我们今天有足够的证据可以信得过，旧约圣经是当时2000年以前犹太人就用的这一本圣经，我们今天用的就是这样，不是后人捏造的。而这本旧约的圣经里面有指着耶稣讲的很多的预言在内。那有人说，那预言这个东西有很多是模棱两可的，在乎你怎么解释的。那我承认这种说法了。我就知道有很多所谓的预言家，我们台湾最近这些所谓的预言家看相的人很多，特别是在南部多。南部的报纸上面，你如果买这些台湾南部的报纸，我的办公室里头有他们寄来的报纸，其中有一份报纸，我不说那个报纸的名字，是大报，不是小报。那个报里面有很多的广告，就是某某看相师、某某名的这个摸手相的，登的大概有几十个这样子的广告。你知道那些看相的人，他们有的时候被人说他们是有点预言的本事，其实他们都是骗人的。我不愿意说他们都是骗人的，我相信他们中间有一些有那种邪灵的力量，也可能做出一两件超自然的现象的，但是我相信大部分是骗人的。他们有的时候说的一些话就是模棱两可的，让你不管你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你去看了他，你总觉得他是对的。他同样一句话，在乎你怎么解释。我们有一个朋友，据说是很有名的一个看相的，有一次看到我的内人就说了一句话，我内人回来以后给我讲，我说你不要理他那一套，骗你的。他看到我的内人就说，韩太太，你要防备水。哎，我内人回来就说，这个怎么得了，防备水，他说我一天到晚都是水。我说一点不错，如果有任何的意外的事件，100件里头可能有90件与水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如果你摔了一跤是水，如果你烫了一下可能又是水。所以这种所谓的预言家他懂一点点这些所谓的豁然率，反正这样说的话大致不会错到哪里去。常常有这种怪里怪气的预言家，而很多人就信他们。我再讲一个这一类似的事情。我有一个外甥很爱主，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在我们家里一起吃晚饭，他说，大舅舅，他说我今天碰见一个佛教的一个居士，一个佛教的一个很有名的人，他还说得出那个人的名字。他说那些朋友和约我和他一起吃饭，那个人见了我以后就说了一句话把我吓了一跳。他讲给我听，我就告诉他，我说大娃娃，我称呼他大娃娃，他称呼我大舅舅。我说大娃娃你不要害怕，我说这种都是说起来对30多岁的人来讲，他100个说出来大概有九十个大致不会错的。那个佛教的人给我的那个外甥说什么呢，说年轻人，他说你有隐疾。我那个外甥很不巧，或者说很巧，他有一个心脏有一点点有一个杂音，有一个心脏的杂音，很多年一直有。 那么只有医生知道，他知道别人不知道，所以如果说他有隐疾，这个他心里吓了一跳，他说大舅舅他怎么会知道我有隐疾。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大娃娃，我说如果一个30多岁的人有一个人当面给他说你有隐疾，大致不会错到哪里去。我们有很多的，也许皮肤有点毛病，也许什么地方有点毛病，我说这一类的事情说出来大部分都是对的，当事人听起来真是佩服，这个人像是个先知一样。有很多人批评你们基督教的信仰，说预言的应验，预言有很多都是含混的，模棱两可的，一厢情愿的解释的，你认为他是的，真的是这样吗？不错，有一些预言的确可以把它勉强的解释成含混不清的，模棱两可的。但是圣经里面讲到有关耶稣的预言，其中有很多是斩钉断铁的，你不可能说是我一厢情愿硬把它解释成这样子的。举几个例子讲给大家听。圣经里面讲到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子民道姓的，那你说有什么稀奇？亚伯拉罕好像我们中国人说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你追到最前面去当然都对，对，你说的对。好，圣经里面如果讲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说这个预言我们暂时搁在一边，总是对的。好，亚伯拉罕生两个儿子，圣经里面讲这个儿子是应许的后裔，是从这个字派出来的，讲得非常明白的。那你说碰巧了吗？是，可以碰巧。那这种碰巧的机会是多大？一半一半。因为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圣经里面的预言是斩钉断铁的，是从这个系出来，不是从以实玛利那个支派，要从这个支派。好，你说碰巧了，碰巧一半。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又生了两个儿子，圣经里面说要从雅各的后裔出来，不从以扫的后裔出来，讲得非常的明白。那你说又给他碰巧了吗？一半一半，碰巧。那个预言你不能说是模棱两可的，它是指名道姓的，你顶多说碰巧，对，是可能碰巧。那如果碰巧机会是多大呢？两个一半一半，两个都给他碰巧是1/4的机会，这个很容易。雅各生了12个儿子。好，圣经里面特别指明要从犹大的支派出来，12个儿子里头有一个要从这个支派出来。过了几代，圣经里面讲要从耶西的根发出来。我们不知道耶西是有几个弟兄姐妹，我们算他一半一半，好不好？子民道姓的这一位救世主要从这个支派出来，我们说每一个预言这种是绝对的清楚的，不含混的，我们都算他1/2，好不好？要从大卫出来，要从谁出来？你这种子民道姓的，圣经里面讲的这些预言不是模棱两可的。讲到耶稣要在哪里出生，圣经里面讲的很明白的，说是他要在伯利恒出生的。子民说那一个城，说犹大的以法他呀，伯利恒那个地，你在犹大的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将来有一个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生在伯利恒这件事情，救世主要生在伯利恒这件事情，是在预言里面指名道姓说得清楚的。那你说生在伯利恒不生在伯利恒是一半一半，其实不应该这样啊。我们应该打听一下当时犹太有多少个城，那么生在那个城的机会应该是，如果100个城是1/2，我们姑且算它2/2好。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这一类的预言，有关耶稣的预言，指名道姓的，不是含混的，不是模棱两可的。有人把那些任何可以解释的含混的都把它撇开不算。我鼓励弟兄姐妹会后去翻一翻那一本铁证待判那本书，那里面对于预言方面的证据列得非常的详尽。有人说大概可以有40个，你不能说它是模棱两可的，实在是斩钉断铁的。如果这40个预言我们都算是给它碰巧了，我们知道这些预言是事先在耶稣降生以前就留在那里的，我们知道这些预言不是含混模棱两可的，我们知道这些预言至少有40个是这样斩钉断铁的。如果我们每一个都算它是2/1，那我们还可以说都是给它碰巧了，不是吗？ 可以，那么碰巧的机会一共是多大？那就是如果有40个预言的应验都是给他偶然碰巧了，是可以的。那个机会是这样，如果有人有计算尺拉一拉，或者用那个小的那个计算机算一算，这个据说是1万亿分之1。如果一个人了解圣经里面的预言，有关耶稣的，其中包含他复活的预言在内，那些预言有40个以上是绝对一点都不含混的，都在耶稣的身上一个一个的应验。然后你说我就是不要相信，我就是要相信都是给他碰巧了。我说你可以，他碰巧的机会是那么大，碰巧的机会是1万亿分之1。一个人可以选择，我就是不相信他是，我不相信这些预言，我宁愿相信他是碰巧了，耶稣就是碰巧了，这40个预言都在他的身上一个一个应验，他可以。他如果选择这样子的话，他的信心要很大，他相信这是碰巧的那个信心要很大，因为这个碰巧的机会很小，你知道吧？所以主耶稣讲那个故事的时候，他说一个人如果是摩西和先知的书他看了他还不信，真是说不过去，他非信不可。今天早晨我想讲的主要也就在这里，弟兄姐妹，当我们把预言想通了，当我们把其他的证据想通了，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复活会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他真的复活了，确实复活了，实在可信，他真是神的儿子，这样子的信心非常的宝贵。这样子的信心是不仅仅是自己感情的，而是有一些理性的成分在里面。这样子的信心是我们全人的信心，是可以令我们全人都投入，把生命都投入的信心。预言的应验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预言的应验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是可信的。一个人要想选择不信这个很难。我每一次讲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常常说一些话，我说如果一个人听完了耶稣复活的这些证据，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保罗所讲的这些证据，一个人听完了以后，如果他还说我不相信耶稣复活了，我说这个人通常是拿定了主意，就是不相信，他不是用理性来判断的，他是事先拿定了主意，不管你多有理，我就是不信。那种不信我称呼作叫做耍义气的不信，就是不信，我就是不信，不管你多有理，那叫做耍义气或者玩个性的不信，知道吧？一个人听了这些复活的证据以后，如果不信，我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他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就是不信。我希望我们中间不会有这样子的人，我希望将来你们各位遇见的你的朋友亲人不会有这样子的人，我也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把你的信仰讲得清楚到一个地步，让别人非信不可。他如果不信回去的话，他只能说我是一个耍脾气耍个性的，我就是不信，我就是这样，那我没有办法。你碰到这种人你自有认了。如果一个人他就是我就是这样，不管你多有理，我就是不信，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只能为他祷告。好，我们再看，想通了，当我们把其他的证据想通了，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复活会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他真的复活了，确实复活了，实在可信，他真是神的儿子，这样子的信心非常的宝贵。这样子的信心是不仅仅是自己感情的，而是有一些理性的成分在里面。这样子的信心是我们全人的信心，是可以令我们全人都投入，把生命都投入的信心。预言的应验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预言的应验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是可信的。一个人要想选择不信这个很难。我每一次讲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常常说一些话，我说如果一个人听完了耶稣复活的这些证据，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保罗所讲的这些证据，一个人听完了以后，如果他还说我不相信耶稣复活了，我说这个人通常是拿定了主意，就是不相信，他不是用理性来判断的，他是事先拿定了主意，不管你多有理，我就是不信。那种不信我称呼作叫做耍义气的不信，就是不信，我就是不信，不管你多有理，那叫做耍义气或者玩个性的不信，知道吧？一个人听了这些复活的证据以后，如果不信， 我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他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就是不信。我希望我们中间不会有这样子的人，我希望将来你们各位遇见的你的朋友亲人不会有这样子的人，我也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把你的信仰讲得清楚到一个地步让别人非信不可。他如果不信回去的话，他只能说我是一个耍脾气耍个性的，我就是不信，我就是这样，那我没有办法。你碰到这种人你自有认了。如果一个人他就是我就是这样，不管你多有理我就是不信，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只能为他祷告。好，我们再看第二类的证据。第一类的证据是说预言的应验，保罗说这一类的证据非常的重要，证明耶稣复活了。然后第二类的证据仍然是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再一起读第三节第四节好不好？来，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在这里，在我们的中文的圣经里，这两节圣经有一个含义没有很清楚的翻译出来，在有一本英文的翻译的版本里面叫做新的英文圣经，叫做 The New English Bible。 你们知道英文的圣经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有什么 King James Version， 有什么 Phillips Version， 有很多种的版本。有一个版本它的翻译叫做 The New English Bible， 在那个翻译里头把这两节圣经特别翻译出一个很重要的字，那就是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这些，他说都是 facts， 都是事实。这是耶稣基督复活了很重要的一类的证据。保罗是够资格说这个证据的，因为他对于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对于这些有关的事实他知道的最清楚。他说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凭什么知道？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并且复活了，都是事实。我非常喜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耶稣复活的这两类的证据，第一类的证据和第二类的。第一类的说凭什么相信耶稣复活了，因为这是预言的应验，因为圣经里面有指着耶稣要从死里复活的预言在那里。把整个的预言放在一起看，我们更信得过，我们信的是对的。他说第二类的证据是可以从历史的事实来判断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复活这件事情，基督徒你不但要自己知道你信的有把握，你也要传这件事情。我知道我们今天要传耶稣基督复活常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我们很多的时候传讲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我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听我们传的这些朋友们就说，你怎么信得下这个？如果说是你们基督徒说耶稣是一个好的老师，我可以信得过啊，耶稣钉十字架死了我也可以信得过啊，耶稣的教训有很多对我们做事为人都很有益处，我也信得过。你怎么信得过他从死里复活了？那我碰到这种问题我就问他，你怎么信不过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的回答就是，怎么信得过，这个一点不科学，这个一点不符合自然律，我怎么信得过？各位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听清楚，复活的确是不科学的事情，的确是不符合自然律的事情。一个人除非认定了世界上只要不符合科学的事就重新不发生，从来不发生，否则他应该相信可能有神迹的。所以我碰到那些不能相信复活的人，我通常问他，你为什么不能信？我就会发现有两类的人，他信不下这些神迹。那些人他们说圣经很多很多好的教训我可以信，但是圣经里面超自然的事情我都不能信。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能信，我就发现他们有两种情况使他们不能信。第一种就是他不相信有上帝，他不相信有神。当然如果他不相信有神，他就不可能信有神迹。这一类的人我容易了解，这一类的人我就要先给他们讲你应该相信有上帝。等到我把他讲清楚了，他相信有上帝他就没有问题了，既然有上帝当然可以有神迹。第二类的人他说他相信有上帝的， 那我问他说，你既然相信有上帝，为什么不相信神迹呢？他说，我相信有上帝，但是我相信这个上帝他创造了天地以后他就不再行神迹了。我说，谁告诉你的？我说，这个上帝什么时候告诉你他创造了宇宙以后就从来不再管，不再干预？我说，除非是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宰自己这样说过，否则你在那里瞎猜。他说，他相信有上帝，不相信有神迹，他是自己先替神做了一个决定。他说，神啊，你创造了天地以后你不应该再干预。我就告诉他，我所相信的上帝从来没有这样应许过我，他可以干预，他也可以不干预，全在他那里。所以相信有神迹一点都不丢人，不相信有神迹我倒觉得很难理会，很难了解。不相信有神迹不外是这两种，我发现这两种都没有道理。一个无神论者，我可以跟他争的，凭什么相信没有神？我会发现他说不出什么道理。我觉得我们相信有神一点都不丢人。我们今天下午有座谈会的时候，我们可能讨论这一类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住在美国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注意这个问题。因为从大陆出来的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是很深入的相信没有神的，他们认为科学证明没有神的，其实那是骗人的。他们不是尽懂，他们不是很了解，只是从小教科书那么教他们的，所以他们认定了科学告诉他们没有神的，其实那是骗人的。在美国的弟兄姐妹心里要有这样子的准备，碰到从大陆出来的慕道友的时候，你要有机会解释，相信有神比相信没有神有理得多的，要预备这样子回答他们，因为这个是他们心理上很难跳过的一个障碍。保罗说，他知道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了，他说因为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发生的。很多人不能相信复活，因为他先有一个观念，他说这种事情绝不可能。那我所要讲的，复活是一件可能的事情，绝对可能的，问题是到底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可能发生不可能发生的问题，而是一个到底发生没有发生的问题。保罗说，这个事情不是不可能，不但是可能，而且的确发生了。他说，因为从事实可以证明它发生了。所以我们思考耶稣复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到底这件事情在1900多年以前是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可能发生不可能发生的问题，因为可能不可能我们已经想通了，如果有上帝是可能发生这种神迹的，如果他愿意。问题是到底1900多年以前发生这件事情还是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保罗说，他真的发生了。他说，这件历史的事件可以用研究历史的态度来分辨的。他说，你可以从事实来研判他是真的复活了。我很喜欢讲这个证据，因为这一个证据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复活可以很客观很冷静的研究，像一个纯粹研究学问的一个方式来研究。这个可以不牵扯到你的感情的，不牵扯到你的经验的，这个也是不牵扯到感情不牵扯到经验的，这个是硬碰硬的，有那么多的证据，那么多的预言在那里的，你要想不信很难的。你要想不信，你就要相信那是偶然。你可以那么相信，但是你需要很大的信心相信那个偶然。这个也是硬碰硬的，你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判断的，的确可信的。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都是事实。他凭什么讲？保罗是非常了解当时的一些事实的。也许我可以在黑板上写出几个保罗最清楚的事实，我想这几个事实写出来了以后，我们今天在这里分析这件事情，我们会点头，保罗说耶稣复活是符合事实的，是可以想得通的。第一个事实，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埋葬了以后，第三天埋他的那个墓是空的，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历史上不争的一件事实。这件事情在保罗那个时代是知道的，大家都知道的，保罗也知道耶稣埋葬了以后第三天墓是空的。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知道耶稣死了以后埋葬了以后第三天那个墓是空的。 也许有人会问，基督徒你凭什么知道那个墓真的是空的？如果基督徒说圣经里面告诉我它是空的，那不信的人就说，你们基督徒总是用圣经证明耶稣，用耶稣证明圣经，证明来证明去是绕圈子。对，如果我们只说圣经是报道这个事件，它的可信度可以打问号。但是弟兄姐妹，即使是这样，你应该知道圣经这一本书，即使你只从历史的角度去读这一本书，这本书比任何的历史书可信。凭什么说这句话？因为这本历史书受过更严谨的考证。很多人想从这本书里面只要找到一个与真正的历史冲突的地方，就可以把这本书的价值整个贬到不值钱。但是到目前为止找不出任何的证据对这一本书里面任何历史的记载可以打问号的，可以说它不正确的。所以你纯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圣经，这本圣经是从历史的上面它有价值的。但是我们姑且不讲这个，因为这样讲的话会引起别人误会，你们基督徒绕圈子，圣经证明耶稣，耶稣证明圣经。空墓这个历史在犹太人的正史里面有记载的，相当于我们司马迁写的史记，犹太人的正史里面有这种记载的。耶稣死了以后，埋葬了以后，第三天他的墓是空的，这个历史的事实你可以不从圣经里面取资料的，这个历史的事实是不争的，是可信的。问题是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实？基督徒说这个事实证明耶稣复活了，不信的人说这个事实是真的，这个事实我不给你争，但是我认为这个空墓并不证明他复活了。他说的有理，他说这个空墓可能是耶稣的身体被偷去了，这个空墓可能是地震把他的身体震不见了，这个空墓可能什么可能什么，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可以考虑。保罗说如果是只有这一个历史的事实麻烦了，有很多种可能的解释，你没有办法取定论的。但是他说还有所有的事实，你把它一个一个都累积起来，你就发现只有一个解释是符合这个事实，也符合这个事实，也符合这个事实。让我把这几个事实都写出来。另外一个事实保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耶稣基督身体不见了以后，那些基督徒忽然变得勇气百倍，出来到处传讲我们信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些犹太教的领袖们就抓他们，说你们再说他复活了下你监牢，下监牢还是说，你们再说他复活了拿石头把你打死。那第一个为信仰被石头打死的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保罗在旁边，他看见了，他知道有一个事实，那些基督徒本来躲躲藏藏的，过了几天以后忽然勇气百倍，甚至于死也不惜。他知道这个寻道是一个事实，因为他自己亲眼看到过。那第一个被打死的他在旁边看见。另外有一个事实，当时的政治界和宗教界因为耶稣的死了复活了发生了很大很大的波动，这个是事实，保罗亲身经历的。他知道罗马的政权被这些基督徒搞混了，他知道犹太教的整个的信仰被基督徒搞砸了。他是犹太教里的极进派，所以犹太教里头派这些年轻人出去抓基督徒，抓了他们放在监牢里，抓了他们憋他们问他们的口供。保罗就是其中的一个到处去抓基督徒的。他知道当时的政治界宗教界因为基督徒的这种传耶稣复活了有了很大很大的波动，这个是真的。也许我们还可以列其他的，我想不需要了。三个历史的事实，从这三个历史的事实，这都是不需要争辩的，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保罗说这些事实证明耶稣复活了，他的意思是说你把这些事实相提并论的时候，你发现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是一个唯一合理的解释。他可以解释空墓，他可以解释门徒的寻道，他可以解释当时政治界宗教界受的波动。一个人若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他要想尽了办法解释这些事实。好，我们试着捡几个最普通的解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空墓很简单， 耶稣的身体是被门徒偷去了，所以我写个门徒偷，这个解释是可以解释这个事实的。一直到今天，有很多犹太人仍然相信耶稣的身体不是复活了，是被门徒偷去了。圣经里面也有这个记载的，说是那些兵丁，后来是犹太人的宗教界的领袖告诉那些兵丁，你们要这样说，在你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的身体偷去的。所以圣经里面就记载说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耶稣的门徒把他的身体偷去了。有的人读到这样记载的时候就觉得很可笑，这些兵丁，你睡着了你怎么知道是谁偷去的？你如果知道是谁偷去了，你就没睡着。所以这样子的见证写出来一个钱都不值，但是居然就是流传下来。我们姑且不说是那些兵丁做了一个很笨的见证，我们现在就是根据这些事实来讨论这个可能不可能，用这个解释来解释这个可以解释得通，用这个要想来解释这个就很难很难很难。如果我是当时的一个门徒，我明明知道耶稣没有复活，是我们几个商量好的，我们把耶稣的身体偷去了，我们明明知道他没有复活，是我们商量好偷去的，然后宗教界的领袖来抓你，来抓我，说是韩伟，你再说他复活了，我下你在监牢里。我想想，下监牢没有什么了不起，下监牢我们还可以争取监牢的合理的待遇呢。人家说你再说耶稣复活了，我拿石头把你打死，我拿刀把你砍死，我拿火把你烧死。各位弟兄姐妹，我这个人我相信，一个人为了真理慷慨就义，我信得过的。一个人为了爱情舍命，我也信得过的，虽然这个时代已经不多见了。一个人为了真理，为了爱情，我相信他敢把命摆上的。一个人为了谎言，他明明知道是假的，然后他说我死就死了，明明知道是假的。我只能说，如果一个人要选择这一个答案，说我就是不相信这个，我相信这个，他需要很大的信心，你知道吧？因为这个解释实在讲不通，这一个事实讲不通，就是讲不通。如果一个人选择这个，他要很勉强他自己，他说那些人真是神经病，明明知道是假的就是要寻道， OK。 他如果选择这个，他还要同时要说那个都是碰巧，知道吧？那个碰巧的机会要一万亿分之一，所以他要需要一个很大的信心，相信那个是偶然，然后需要一个很大的信心，那些人真是 crazy， 就是神经病。为什么不肯相信这个？我真是想不通，我真是想不通。但是有人就是选择这个。还有人说门徒偷讲不通，因为不符合这个，那么别人偷总可以吧？好，我们看一看什么人偷。别人偷，好，有人说别人偷可能是犹太人的宗教界的人偷，可能不可能？他们烦都烦死了，你们基督徒在这里传耶稣复活了，如果是犹太教的领袖偷了有什么好讲的？你们说他复活了，身体是我们藏去的，你看在这里臭了烂了。我相信犹太教的领袖不会派人去偷，别人偷绝对不含他们。我相信罗马政权的人也不会去偷，因为基督徒也造成政治界的混乱。我相信当时的犹太教的领袖，罗马的政权，他们如果有 FBI 有 CIA 有台湾的八号分机，我相信他们要尽所能去找耶稣的身体。他们不但不偷，他们要找，因为只要找到，闹什么闹？你们基督徒，你们说他复活了没有那回事，身体在这里。他们不但不偷，反而会主动的去找。我相信当时保罗在没有得救之前，没有碰见主耶稣之前，他就是被派出去的一个，去憋那些基督徒的口供，到底是不是你偷的，偷了放在哪里了，你不承认把你下在监牢里。我相信他们是去找耶稣的身体，而不是他们偷的。所以别人偷至少不能够包括政治界宗教界的人。有一次我讲到这里，有一个同学听了以后，他觉得韩先生，他说你讲这个蛮有点道理的，门徒偷说不通，他说我同意，别人偷至少罗马政治界的人犹太宗教界的人偷不可能，他说我同意。他说但是韩先生你承认不承认，我们这个世界无奇不有啊。他说你承认不承认，可能啊有一个人就是一个怪人， 他那一天就是无缘无故的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就到了那里去，就偷了这个身体。你问他为什么，他不为什么，他就做了。我听了以后我就直点头，我说某某同学可能。他说所以这个别人偷你解释了政治界的人不可能，宗教界的人不可能，他说可能有那么怪人做了。我说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某某同学你同意不同意，这个可能很小，我承认他可能，但是这个可能性很小，有那么一个怪人就在那个怪时候就做了那么一件毫无道理的怪事，我承认他可能，但是我说如果我要选择这个相信，我需要一个很大的信心，因为这个可能性很小，而且如果我选择这个解释，我还要对那个解释，我还要说那个是碰巧的，我还要对其他保罗讲的几个证据，我要想办法，所以要 explain them away， 对不对？要解释这些也都没有道理，为什么不肯接受这个符合这个符合这个符合其他顺理成章的答案？我真是想不通。除非一个人拿定了主意不相信，就是说是神经病，有一个神经病的人去偷了，可能这个是一个人的选择，你一定要那么相信，别人不能把你怎么样。有人说这个人偷去不可能，地震总可能嘛，所以有一种说法叫地震说。那就怎么说啊？说耶稣的身体不见这个空墓很简单，巴勒斯坦常常地大震动，耶稣钉十字架那天地也大震动，所以耶稣埋葬了以后，很可能这个地一震动，地裂了一个缝，耶稣的身体掉下去了，那么当然身体不见了，那么那些门徒们再发一点神经病嘛，所以就都出来了，这些证据都在，所以我不要接受这个，我说是地震，所以身体不见了，墓是空的。有一次我讲完了这个以后，我记得很清楚，在台湾大学的对面的怀恩堂，讲完了这个以后出来，有一个在台大读研究所的学生，他据说他告诉我，他说韩先生我是专攻地震的，他说我可以告诉你这种地震绝对不可能。我就告诉他，我说某某同学我不是专攻地震的，我宁愿说这种地震可能，只不过这个可能很小，你一定要那么相信，你需要很大的信心，因为这种地震的可能很小。而且圣经也很特别，记载耶稣的身体不见了，说裹他的身体的布还放在那里好好的，包他头的布还放在一边，所以如果是地震的话，这个地震要很特别的，这地震要先能够把身体从布里头震出来，然后一裂开身体下去，布还留在那里，你说不可能吗？我宁愿说可能，无非是这个可能就是你需要很大的信心才能够接受这个可能。还有人说耶稣很可能他没有死，只是极度昏迷，一个人要想故意解释就是他没有复活，想尽了办法就是不接受这个，用别的解释，他一定要怎么解释随他了。但是基督徒你应该知道，从历史的角度，从事实来研判，复活是顺理成章，极其符合历史的事实的，是可信的。当我们把这些资料放在一起，我们对主耶稣的复活应该很有把握才对。从事实我们想通了，他复活了，符合历史的事实。从预言的应验我们知道他复活了，符合主耶稣自己特别强调的第一类的证据。除了这两个证据以外，保罗讲到第三第四个证据就是与我们自己的经验有关的了。好，我很快把这第三第四类的证据也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后面就这样讲，他说耶稣复活了以后向门徒显现，先是向彼得显现，后来显给十二个门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其中有一大半到现在还在。所以这里他说他是有充分的人证，他说很多的人看见主耶稣复活，有一次有五百多个弟兄看见，而且这五百多个弟兄在他写信的时候还有一半以上的人还活着。这句话很有分量，如果你是一个法官判断一个案子，你如果有一个人证你应该很满意了。保罗说对于耶稣复活他有充分的人证，他可以叫得出250个男生来见证。那些不相信的人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他说那些人都是在幻，叫做 hallucination， 这是心理学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名词，叫做幻觉。我们一个人可以随你怎么幻，对不对？年轻人，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喜欢幻白日梦嘛，年纪大的时候幻的比较少一点，你随你怎么幻。两个人同时幻的机会大不大？同时幻一个东西机会大不大？是不大，但是我还说可能哦，可能。 如果500个人同时换到，我告诉你，那些不愿意相信复活的人就拿定了主意，那些人神经病，同时换见了耶稣。我真是为那些人想他不通，他就是不愿意接受这一个合理的答案，想尽办法 explain away 那些证据。历代以来所有基督徒都说我们有复活的证据，主耶稣活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别人怎么说？心理作用，心理作用，你懂吗？换人家就是说你们那些都是神经病，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再看保罗讲的最后一个证据，你就知道他最后说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不仅向这些人显现，也向我显现。他说末了也向我显现，所以他是有自己的经验，主观的经历。第三第四类的证据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的感觉。耶稣基督复活，我们有这一类的证据的。保罗说他末了也向我显现，后来他说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所以他说他的主观的经验里面有两部分，有一部分是主耶稣向他显现，那个是一瞬间的一个经验，是一个 instant experience。 另外他说他使得我如今成为何等样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那是一个 continuous experience。 所以他的主观的经历有两部分的，当他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时候，他有一个一瞬间的重生得救的经验，当他靠着神的恩典不断的增长的时候，他有一个连续被改变的经验，他有这种宝贵的主观的经验的。但是弟兄姐妹，我说了很多遍，我希望，我巴不得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要仅仅把耶稣复活的证据建立在这上面，这个是宝贵的，这个是重要的，这个是实在的，但是不要让你的知道耶稣复活只建立在这证据上面，这只是证据里面的一部分。我们还有预言的应验和事实的证明摆在那里，让我们确实知道我们信对了。我大概讲话讲得太慢了，我的时间好像老是不够用。主观的经历不是一件被人瞧不起的事情，然而今天很多人批评我们信仰的时候，总是把我们这一部分瞧得很不值钱，特别是那些无神主义者，他们说你们的信仰只不过是这个，所以你以后要记得我们不只是这个，我们还有历史的证据在那里，我们还有预言的应验在那里，让他知道我们不仅是这个。然而你也要知道这一部分也不应该被他们瞧不起，主观的经验并不丢人，我们不会把主观的经验当作唯一我们信仰的依据，但是我们也不低估我们主观的经验的价值。我们很多的知识都是要主观的经验，或者说得更厉害一点，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一种知识是可以完全不主观的，完全客观的，没有。比方说，如果是一个从来天生下来没有睁开过眼睛的瞎子，你永远没有办法能够告诉他这个红颜色那个黄颜色多美，他如果没有主观的经验，你就没有办法把你的知识传递给他，你没有办法描写，他也没办法知道，除非他自己经验。再换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从来没有吃过香蕉的人，我们台湾香蕉是最普通的水果，如果哪一位有本事能够把香蕉的味道描写给他听，香蕉就是这样的，你能够描写的让他听了以后点头，我知道了，香蕉就是这样的，我就佩服你，我也佩服他。主观的经验是我们知识里面很宝贵的一部分，你要是没有经历过，你就永远不知道，你也没有办法描写给别人听。保罗说耶稣复活是我主观的经验，他理直气壮的讲，一点都不丢人。所以如果是今天有人问我说，是韩维，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我讲了这些理由以后，我说他活在我的里面，他说那有什么稀奇，他说那个只是你的心理作用，他说你那个心理作用和我听一首美丽的音乐，看一幅美丽的图画，心里的感受是一样的。我就说你乱讲，我说你看一幅美丽的图画，听一首美丽的音乐，你的感觉我有，我知道，我重生得救的感觉你没有，你不知道，你只是在猜，对不对？就好像一个从来没有吃过香蕉的人听人家讲过以后说那有什么稀奇，只不过是像这样像这样像这样，我说你在猜，除非你吃过，否则你永远不知道。所以不要被别人瞧不起我们主观的经验，重生得救的经验是真的， 耶稣的生命是可以活在你的里面，他改变你，他改变我。当我们认罪悔改接受他做我们救主的时候，他的灵住到我们的里面。我有经验了，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相信每一个得救重生的基督徒可以说同样的话，我们有这种经验，神的灵活在我们的里面，不断地改造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的样子。我不愿意占更多的时间，但是今天早晨这个题目太重要了。若是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所传的也是枉然。然而他确实复活了。当我们对于他的复活有了这样子的了解以后，当我们对于他的复活有这样子的把握以后，你不可能不爱主，你不可能把你的信仰只当作你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当作你生活的全部。当你对于主耶稣的神性有了那样子深入的认识以后，你会求神不断地改造你，让你成为圣洁，合乎神用。我们今天的教会实在需要这样子的弟兄，这样子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成为这样子的基督徒。我们低头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要谢谢你的恩典，你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又复活了。主，我们今天所传的是复活的主，是你得胜的主。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认识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帮助我们认识你以后，可以把自己甘心乐意的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奉主的名祷告，感谢，阿门。